列王记下十二章。耶户第七年，约阿施登基，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。他母亲名叫西庇亚，是别示巴人。约阿施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，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。约阿施对众祭司说：“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，或个人当纳的身价，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，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，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。”无奈到了约阿施王23年，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，所以约阿施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怎么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？从今以后，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，要将所收的交出来，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”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，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柜子，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，放于坛旁，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。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。他们见柜里的银子多了，便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，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数算包起来，把所凭的银子交给督工的，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。他们把银子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木匠和工人，并瓦匠、石匠、买木料的和磨成的石头，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，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。但那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，没有用于做耶和华殿里的银杯、蜡剪、碗、号和别样的金银器皿，乃将那银子交给督工的人修理耶和华的殿，却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，转交做工的人，不与他们算账，因为他们办事诚实。唯有赎人、赎愆祭、赎罪祭的银子，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，都归祭司。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，攻取了，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。犹大王约阿施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法、约兰、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，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哈薛、约兰、亚兰王哈薛，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。约阿施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犹大列王记上。约阿施的臣仆起来背叛，在下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。杀他的那臣仆就是示米亚的儿子约萨迦和朔莫的儿子约萨玛。众人将他葬在大卫城的他列祖的坟墓里。他儿子亚撒谢接续他。
非常感谢陈友姊妹今天给我们读经。第一章，这个是约阿施，约阿施是在耶户的第七年，这个约阿施他做王。约阿施在耶户的第七年做王，在第17节的时候讲到这个哈薛，来进攻这个南国犹大国，这个哈薛在这个时候。所以约阿施实际上是犹大帝国的第八任君王。约阿施登基呢，是充满了这个神迹与神的保守。当时约阿施的祖母亚塔利亚残暴无道，是屠杀王室成员以夺取王位。但约阿施在大祭司耶和耶大的保护下幸存，并在7岁时登基。这个是。这个图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约阿斯，他跟哈薛有一 重合的一些事件。这个就是讲这个第一节就是讲耶户第七年，约阿斯登基，在耶路撒冷做王40年。他母亲叫西比亚，是别示巴人。从这个图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这个约阿斯这个时候是跟哈薛有这个重合的地方。然后这个是北国这个时候还是耶户，耶户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这个约哈斯和约阿斯这个时候也是有重合的，时间上有些重合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图稍微印在自己的脑里边，然后我们下面的时候可能会用得到。我们看今天的经文，今天经文我们把它分成3大段，第一段就是1到12节，就是历史的背景与约阿斯的初期的统治。刚才讲的这个约阿斯是犹大帝国第八任君王，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大祭司耶和耶大的指导下，约阿斯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就是修复圣殿。由于长期的疏忽与外敌的劫掠，圣殿需要修缮。约阿斯下令祭司使用这个奉献金来修理这个圣殿，但因执行不力，最终改变策略，设立这个专款专用的奉献箱。这一举措呢，就是展现了约阿斯对神的敬畏，也说明敬拜神的场所需要被尊重与维护。属灵的教训是跟我们教导，我们是要有敬畏神与敬拜的态度。约阿斯的起初的中心呢，是提醒我们，敬拜不仅是形式上的礼仪，更应包括实际的行动来尊荣神。主在箴言4章23节所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第二段呢，就是讲这个13到16节，诚信与忠心的管理。第二是改革财务制度后，这个工作效率就是大幅的提升。经文记载，办理耶和华圣殿当差的工人都诚心办理，不与他们算账。就是说，这群工人之所以无需被监管，是因为他们的行事正直、忠心管理财务，也符合圣经对管家的要求。正如这个《哥林多前书》4章2节所说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那么，属灵的教训对我们来说，就是诚信是神所重视的品格。圣殿的财务制度强调的是诚信，而我们今天的金钱、时间、恩赐也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资源。我们若在管理上忠心，就能蒙神的祝福。主在路加福音16章10节教导我们：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那么我们在财务管理上是否诚实无愧？无论是奉献或是个人的经济政策，我们在侍奉的工作中是否秉持诚信，不取不义之财呢？第3大段就是讲17到21节，这个是随着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去世，约阿斯是逐渐的远离了神，他不再寻求神的引导，而是将圣殿之物贿赂这个亚兰王的哈薛，以换取暂时的和平。这个在12章15节所说，约大王约阿斯将他列祖约沙法、约南、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，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薛。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，把这个所有的东西、圣殿之物给了这个亚兰王哈薛，只是换取了暂时的和平。这个与他年轻时候热心侍奉神的态度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最终，约阿斯是被臣仆所杀，死于阴谋之中。他的结局是令人惋惜的。 属灵的教训是告诉我们，死守信仰比起初热心更重要。约哈斯的故事提醒我们，信仰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开始，而在于是否能坚持至终。圣经多次提醒信徒要持守信仰，坚定不移。提摩太后书4章7节所说：“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，当跑的路我已跑尽，所信的道我已守住。即使曾经敬虔，又失去对神的信心，仍可落入失败。”看这个12章是提醒我们是什么？就是约阿斯的一生是提醒我们，开始的好并不代表能够坚持到底。约阿斯的起初忠心是值得学习。但约阿斯的晚年偏离，是让我们警惕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唯有持守信心至终，才能真正的蒙神喜悦。马太福音24章13节教导我们，唯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那么，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3题。第一题就是：我们的信仰是否建立在对人对神的关系上，还是仅仅依靠属灵领袖的影响？约阿斯是在耶和耶大的指导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但耶和耶大去世后，他的信仰就逐渐的偏离。这提醒我们，信仰应当根植于与神的个人关系，而非仅仅依赖他人的带领。参考经文是诗篇1篇的2至3节。唯喜爱耶和华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我们是否在财务管理上与奉献上持守诚心，做忠心的管家？即使诚心的管理圣殿修缮经费，不需查账，就展现了对神的敬畏与忠心。我们在
肯定。
金钱、时间与才干的管理上，是否也能以诚信来荣耀神？参考经文是《哥林多前书4章2节》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第三，我们是否只在顺境时忠心跟随神，而在困难或试探中妥协信仰？约阿斯面对亚兰王哈薛的威胁，选择用圣殿之物贿赂敌人求和。我们是否在压力与试炼来临时，仍能坚守信仰原则，不用人的方法取代对神的信靠？参考经文是马太福音6章33节：“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添给你们。”
好，谢谢周弟兄啊。这个，《列王纪》关于约阿斯的记载啊，很多的细节没有讲在这里啊。要对照这个《历代志下》24章，对这个王的更详细的记载啊，我们才把整个的，他的一生的情况啊，有更全面的了解啊，也明白有些事情的原因啊。《列王纪》的作者的特点是用一些细节，你要仔细去读啊，你体会其中的细节哈。比如说，第一节他7岁做王，然后做王40年，表面上看40年做王蛮长的哈，但你仔细一想，他47岁就死了，这是很年轻就死了，而且20节说他是被臣仆起来背叛，哇，这个好像是在南国的王当中是头一遭啊。手下的人背叛，然后把王杀了哈。那这个王做了什么事情，竟然会落到这样的结局呢？招致人这么怨恨他呢？那读《历代志下》24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耶和耶大死了以后，他就开始逐渐偏离，听从手下臣仆的话去拜亚舍拉啊，拜假神。然后神差派先知，而且这个先知不是一般的人。这个先知就是耶和耶大的儿子，神兴起耶和耶大的儿子指责这个约阿施的罪，那约阿施不仅不听，而且就在圣殿里面把耶和耶大他恩人的儿子用石头打死。哇，这个细节你知道以后，你就体会到啊，约阿施这个人呢、 他前面知道修圣殿，表面上看起来很好，但实际上他的心并没有完全的归向神，也不敬畏神，甚至在一个基本的对人的恩人的情义上面，他都做得很糟糕啊！不仅不报答恩人的家庭，而且命令人用石头把他恩人的儿子打死，就是因为这人指责他的不对，而且这人是神差来的先知哦，你看。所以这些事情加在一起，你就才真正的体会到哦，这个约阿施这个人，而且他死的时候是葬在列祖的坟里，却没有葬在王的坟里面。所以到了后面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，他就被跳过了啊，中间三个王，包括这个约阿施，就不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。他最后埋葬也没按照王的那个规格啊下葬啊。所以这些我们都帮助我们全面性的了解啊，约阿施这个人啊，他跟耶户有一比啊，耶户拆毁这个巴利的庙啊，但是心里面并不归向神啊。约阿施也是啊，他修理神的圣殿，表面上看很好，但是他心里并没有真正的归向耶和华啊。所以那他为什么这么热心修圣殿呢？啊，所以这一段里面对于修圣殿有很多的记载，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下啊。
我们就是在思考这个约阿施王哈，觉得呢，第一个他意志很薄弱哈，怎么看出来的？都是从一个细节里面，他23岁，当王23年，也就是30岁才想起来建殿哈，那前面那些年他在做什么啊？就是说还是也能够提示，就是说他和神的关系并不是那么亲近，虽然那个建殿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为。那当神是更喜悦，心是紧靠他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当耶和耶大去世以后，他为什么会去除灭耶和耶大的儿子，恩将仇报呢？那他还是私心很重哈，他可能认为就是说过去耶和耶大是功高盖主，那他要把这个他现在终于独立了，他要显示一番他自己的能耐，而不是在神引领下的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说这个哈薛的小队伍来攻击他，他这个大的队伍竟然败下来哈，就是这个真是给我们一个特别一个警钟。实际上耶路撒冷是易守难攻的，就有点像就是我们是靠着神，神是最大的哈。那一个小的困难挫折，比如就是经济的困难，或者是身体的不适，身体的受伤。或者是舒适的生活被打乱了，我们是不是就离弃神了？就这种小小的一个挫折，那小小的挫折实际上就是哈薛的军队啊。我们是不是因为哈薛的军队就被绊倒了，让哈薛的军队就当成绊脚石了？这也是证明他意志薄弱，他的信心是很弱的。那第二个大方面呢，实际上就是这个恩将仇报哈，这个什么样的人会恩将仇报呢？还是自以为中心的，当他顺利的时候，别人，他会归功于自己哈、啊；当他不顺利的时候，他会归罪于别人。那说明什么呢？还是他的这个信仰哈、啊，跟神的关系是不好的，他的信仰是不坚定的。箴言4章23节说的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。而当他的果效不好，我们就能够看出他的心是偏的，他。并没有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，在选择正义和邪恶的时候呢，他选择了这个灭亡之路，他偏离了神。所以呢，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提醒就是，一定要忍耐到底，一定要有恒心哈，不要只在乎自以为中心。这实际上是神要让我们的生命整个置换的，就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，只在乎自己的利益。像历代的王或者皇帝，都是杀死这种重臣，那都是恩将仇报，以自我为中心的结局。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，不要做约阿施哈。当然了，耶和耶大是非常可敬的，我们也不要拜耶和耶大。实际上，耶和耶大是从神而来的啊。感谢主。
好，谢谢雷青的分享啊。那耶和耶大是办事很仔细的人啊。从今天，他其实从第四节开始一直讲到这个第16节哈，花很大的篇幅在描述这个修圣殿啊，一开始为什么修不成啊？后来耶和耶大介入以后，就把这件事情办成哈。 当然是约阿诗第四节是对众祭司，好像他是 take initiative，他是开始的人。但你仔细去读他前面那个吩咐是蛮模糊的啊，有点让手下的人无所适从哈、啊。不可能所有的奉献的圣殿的钱都用在修圣殿上吧？因为还有日常的开销，还有祭司们的这个生活的费用哈、啊。但前面他的那个要求好像有一点让手下人不知道该怎样去做哈、啊。这个后来耶和华进入第九节开始哈、啊，耶和华你看做事很仔细的哈、啊，他也想得很清楚，专款专用。然后呢，日常的开销、祭司的这个费用哈、啊，16节特别交代哈、啊，赎愆祭、赎罪祭的这钱是归给祭司的啊。这样一分开以后，就知道具体哪些钱是用在修圣殿上，而且呢，不是交给祭司来去做这件事情，而是由两个人负责。大祭司和王的书记两个人负责。你看，办事的事情上啊，就是约阿诗那时候可能还是年轻啊，他这个办事不是很有经验啊。但是耶和耶大呢，知道怎么具体去把这件事情完成啊。那再有就想，就是说，尤其是在第17节以后打仗的时候，打仗的时候啊，他已经把圣殿修好了，但他想到的不是去圣殿里面去求神来帮助他，而是到圣殿里面把金子拿出来，啊，看重圣殿中的金子啊，胜过看重圣殿当中的活神啊，所以他基本上他的心是不是真正的归向神，也不真正的去依靠神，对不对？啊，用钱来解决这个问题哈，啊，表面上可以解决问题哈，但是真实的哈，这个国家呢是在继续走偏哈，历代至下的24章交代。哈薛为什么上来？哈薛什么时候是攻打这个南国？是因为约哈师开始偏离神的道啊，开始不照着耶和耶大的这个吩咐去行。这个时候神兴起哈薛，就像士师时代呀、啊，或者是以前的时代哈、啊，每次其实都是对他的提醒啊，提醒他走偏了，该回来了啊。但是他就是用钱去解决问题，却没有真正的回转归向神哈，所以这些的细节穿在一起，我们就体会到啊，约阿诗这个人的根本的问题，就是他的心不是真正跟随神的啊。这样的话，你看后来为什么他能够做出这样不近人情的事呢？啊，能够杀死这个撒加利亚啊，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呢？啊，你就知道啊，耶和耶大的特点是很守规矩哈，而且做事很仔细哈。他在从小教训这个约阿诗的时候，一定给他很多的规矩啊。小的时候哈、啊，让他做这个做那个。如果这个孩子心不归向神的话，当他有机会的时候，他就会怎么样？他心里埋了很多的这个不服啊、怨恨呐、愁苦。他一开始不敢讲，但耶和耶大一死以后呢，这种的心态就暴露出来，甚至他的这种的怨恨可能归咎到他的耶和耶大的儿子身上，所以他才会下狠手。命令人去用石头打死他，一方面啊，打死神的先知哈、啊，这是对神的反叛；另一方面，打死恩人的儿子哈、啊，也表示他心里面其实对耶和耶大没有感恩的心，而且有一种怨恨在里，因为他从小就可能是吃了很多的苦哈、啊，守很多的规矩，他心里不服啊。到大的时候，他就反叛，就表现出来。所以这个对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哈、啊，我们在小组里面也提到。对于孩子长大以后啊，当看到他们，有渐渐偏离神的时候啊，我们具体应该怎样去回应？针对他的心啊，做父母的哈，牧养他的心，不光只是小的时候你可以约束他的行为啊，强迫他一定要去教会啊，一定要读经啊，一定要怎么样？但是到大的时候，这个东西是没办法持续长久的，要针对孩子的心啊，通过话语。通过分享啊，通过劝勉，通过不断的持续的祷告啊，盼望神能够怜悯这些孩子，让他们的心早早的回转，不是一味的要求他们行为上的改变啊，这个是啊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啊。那这个呢，不光应用在对待儿女的事情上啊，也应用在夫妻的事情上，也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。我们在跟随神的事情上，我们做事不是只是做给人看的哦。好像讨人的喜欢哈、啊，让人的接纳哈、啊，真的是我们是不是服侍神是从心而发的啊？我们做事是不是真的这个出于对神的爱啊，对人灵魂的那种的关注 啊去做这些事情啊，不只是做表面的热心啊。耶户很热心，拆了巴利的庙，但是呢，他还要拜金牛犊啊。约阿施很热心啊，他可能从小在这个圣殿里长大，对圣殿很有感情啊，所以很多的掺杂在里面。他坚持要修这个圣殿，但是他并不真正认识圣殿里的真神，他也不依靠这个神啊，以至于最后偏离神啊，最后啊这个都不列在这个王的里面啊，被葬在另外的地方哈、啊，所以这个是整个啊他的一生全面来看哈、啊，我们就看清楚哈、啊、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。
这个感谢刚才牧师跟第三组的分享，就是我们也知道约阿施的，他幼年就是在那个圣殿度过的，所以他对圣殿特别的有感情，所以他要修圣殿，这个应该是他的热心，但是热心是不是对神的热心？就像有些人他很喜欢唱歌，但是他是不是在这个敬拜的时候是为神而唱，还是为了荣耀他自己而唱？所以这个热心就。你要看它的根源。刚才师母有一个很好的分享，就是说第三节说秋坛还没有废去，我们就联想到我们以前查的说北国那个金牛犊还没有废去啊，这个就是说根源就在这里，就是说是这个秋坛呢，就是说是随着己意来敬拜神，其实金牛犊也是，但是金牛犊更多的是放在今天是。人啊，靠着金钱来办事情，所以这两样都是偶像。说穿了，都是要靠着自己啊，没有舍己。然后呢，就是说，到最后发展到任意而为啊。我们今天也看到，他就把恩人的儿子杀了。这个就是实际上，这个拜偶像，他心里其实是有一个偶像的，这个是他的根源。然后我们知道，这个我们今天看了一些这个修圣殿的经文啊，就是我们在那个修的过程当中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。就是说，这个修圣殿那个祭司在那里拖拖拉拉，就像今天那个美国那个政府啊，那个官僚拖拖拉拉不办事情，光拿钱不办事情啊。这个大家从中国出来的都非常熟悉啊，就是说那很不爽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就是耶和耶大当时年纪也应该有100多岁了，就说按照正常的来说，这个年纪大概也很难来约束下面的这个殿里面的神职人员，那么没有办法，只好说约阿施王的行政权。亲自的介入，再加上这个耶和耶大就重新再出来，他那么大年纪了还出来主持这个专款专用这种事情，啊，就是从这件事情上呢，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那些是圣殿的神职人员，那些祭司啊什么的，对神的态度就是这种拖拖拉拉的这种，放到今天就是教会的教牧长老对神的态度都是这样，那你想想看，一般的百姓会如何的看待这个神的信仰呢？肯定不行的嘛，连祭司都不敬畏神，百姓从何处来认识神呢？是吧？当时百姓也没有圣经可以看，也没有我们的成根小组，他们完全靠祭司的教导，那可见百姓的属灵光景是很糟糕的。就是约阿施跟耶和耶大的确在南国进行了宗教的改革，但是这个改革只到了外面肤浅的这个效果。对于那个信仰的内涵，这种更新，对信仰生活的这个态度。毫无建树，或者说百姓根本就没有改，然后这个他的宗教改革呢，非但没有建造百姓的属灵生命，甚至也没有建造他自己的属灵生命啊。这个经文就讲，约和耶大在的时候，他做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死了以后，哎，他就偏离了，去敬拜亚舍拉了啊，就把那个恩人的儿子杀了。那个这个是撒迦利亚吧，他的儿子叫，死的之前他就说。愿耶和华鉴察深渊啊！这句话真的是一说就说到天上去了。然后神实际上是，你看神让那个亚兰王哈薛来进攻他们，实际上你看后面的历代志，很少的人，一小队部队，哎，结果长驱直入就到耶路撒冷了。所以这个真的是神的手在那里管教他做工啊，可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。然后就是说。他在这个神其实还给他一次机会。你如果那个时候你来到圣殿来悔改来求告神，也许啊，这个哈薛王就改变心意了，或者是怎么样了？他没有，他反而就是真的是就像亚撒王以前也犯过这个错，一条路黑到底啊，他就把圣殿的金银啊，加上自己国库的金银就奉献给人家了啊。我自己也是我们教会的这个管财务的。 啊，如果你们想，如果有个贼到我们家，强盗到我们家，要求我把金银拿出来，我非但把自己的家里的金银拿出来，我还把教会的那些所有的钱给这个贼，你们会怎么来想我？啊，所以说他这个王真的是没有在这个耶稣的家谱里面，就是说他做的这些事情啊，真的是叫唉一声叹息吧，就是说，所以他这个他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破口堵上啊，然后这个他的改革就是真的是昙花一现。我们注意到他最后他就是做王40年嘛，也就是他活了47岁就死了，死的时候是被他的大臣谋杀的，啊，这个。他谋杀的时候可不是80、90岁啊，是47岁啊。那个时候比我还年轻很多啊，就是说如日中天啊。他那个时候，而且当时南国是没有叛乱，他不像北国，北国叫烽烟四起，南国其实还算是很安定的。怎么会就有两个啊，而且是两个这个外邦臣子的后代，就是因为一个叛乱的臣子是亚门人的后代，一个是摩押人的后代，哎，就起来就把他杀了。我们想想看，就是这两个人我们不算。我如果当时是南国的老百姓，我对于这个王把这个祭司，而且是恩人的儿子杀了，我肯定是非常不满意的。就是我觉得正义要得到伸张的。至于这两个人用的手段是否正义，这个不敢说。但是神可能是借着那两个人，那两个叛乱的人啊，来伸张正义的。所以他47岁就被杀了，而且他自己也没有归到这个王家的坟墓里面去。这个，但是耶和耶大是，他的身体是归到王家的坟墓里面去的。所以就看到这整个事情都是神的手在后面来掌控这一切，也是神的这个审判。啊，真的是但愿我们啊，就不要做这个啊，这个约阿诗这样的人啊。你辅导你的人在啊，你有一个榜样，有一个领袖在啊，我就行的还可以吧。就是说，但是当那个人不在的时候，或者说在教会里面，当你看到的哦，这个某个教牧长老，结果他跌倒了，你也跟着一起跌倒了，甚至你跌得更惨。啊，但愿我们的灵命是建立在我们自己跟神有亲自的关系，在神家里面没有孙儿孙女，在神的家里面只有儿子和女儿。愿我们是神的儿子和女儿，而不是跟他有什么间接的关系。我们亲自来认识神，这样的话，我们才会在任何的艰难困境下面，我们才不会跌倒。
那我们也是讨论了这个约阿诗这个人物哈，就是看到他，之前的就是在耶和耶大的帮助下，他就，对神热心哈，但是他后面并没有一个好的结局，甚至远离神，甚至恩将仇报哈，所以看到这个约阿诗，他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哈，他没有真正的扎根在神里面，因为他是对神没有那个坚定的信心，所以他容易。就像耳根子软，他容易就被周围的人说动。好，当有好的榜样在他身边的时候，他就走正道。好，当没有好的榜样、坏榜样在他身边的时候，他就容易被带偏离了。好，所以就是联系到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善终真的是很不容易。我们如果信神，我们就要信得彻彻底底。好，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不变的，所以我们对神的这个信仰也应该不变。啊，那我们主也想到就是新约里面了，当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，哈，那个彼得就说，彼得这个神就让他走啊。当他定睛看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，他就一步步的走。但是当他一看到这个海面的时候，他就不行了，他就要下沉了啊。所以我们在世上也是的，我们都要定睛在神的上面。那还有一句经文就是哥罗西书3章16节。好，我们如何定睛在神的身上？当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就像我们每天借着灵修，我们借着查经祷告，我们每天定睛在神的里面，我们自己的心要扎根，而不是靠着别人的来帮助。好，当我们靠别人帮助的时候，就容易被外面的一些个环境啊，我们遇到的困难呐、啊，或者一些个事物所牵引而偏离，我们自己的心要定睛在神里面啊，像抛一个锚在神上面一样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偏离，好，一直走在正道上，也会有好的结局。
今天是最后一次要背这段的经文哈，让我们带着信心啊，这是用这种撒种收成的心态哈，在神的面前啊，每天把我们的时间、把我们的精力啊、把我们的心思投入在神的身上，这不是 不会突然的啊，这是属灵的律啊，你只要诚诚实实的在神的面前把这个生命的道生命的种子放在心里，不可能不成长结实的哈。好，我们来复习一遍哈，加拉太书
太
六
书六
章
章
好
七十
八
八到八
不要
九，不要轻易
不等等，
人心
的
轻慢
的
种子
是
什么？
种
的也
啥种
的
是
什么？
种
的也是什么？种的
是啥种
的？
圣灵
的
轻慢的，这
心不受败坏，圣灵啥种的？
圣灵
说
七十八节。
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查考了《列王纪下》12章，让我们看见约阿斯虽曾立志修缮圣殿，但最终却未能专心的跟随你。主啊，也求你鉴察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不只是起初有热心，乃是要能够坚持到底，在信仰的道路上忠心到底，专心的仰望你。主啊，你的话语也提醒我们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求你帮助我们在生命中种下信靠与顺服的种子，结出公义与圣洁的果子，让我们不单单的听见你的话，更能行在你的旨意中。无论我们是在教会或日常生活中，都能作为你的做光做盐，忠心的服侍你。感谢你在成根班中与我们同在，愿你的话语生根扎植在我们的心里，引导我每天的脚步，也使我们时刻能够敬畏你，荣耀你的圣名。以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
Amen.
阿门。